里头。那我们这堂课叫历史神学，那究竟什么叫历史神学？我们历史神学的方法是什么？历史神学基本上是透过历史许多不同的事件、运动或者哲学文化的思想背景，透过这一切，我们来看某一个神学思想的发展或者是怎么开始的。同时我们也注意这样一个神学思想或这样一个真理，从使徒时代、教父时代到中世纪到改教时代，整个的发展的过程是什么的因素、什么的背景而产生这样一个教导、这样一个真理的开启。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某一个真理跟另外一个真理之间的关系配合。所以当我们研究某一个神学的观念，我们注重它跟历史的关联，一个的教导、一个的真理的开启绝对不是凭空而出的， not out of vacuum， 一定有它的历史的一个 context。 我们要了解这个神学思想或神透过他仆人把一个真理开启出来，那个的环境、思想背景的原因、前因后果啊，唯有当我们了解这样一个的思想环境的背景，我们就更了解这个真理。所以我们上学期讲到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可以说是一个平面，把整本的真理我们很有次序的按照不同的主题来研究、来分析。所以还记得我们在系统神学我们现在讲什么？神论或者圣经论，还有呢基督论、创造论啊、救赎论、人论，然后教会论、末世论等等。但你发现是一个非常平面的对不同真理的了解、综合跟分析，但是却没有跟时代历史关联起来。但是透过历史神学，你可以说把真理带到个三度空间，不再是个平面，乃是一个立体的，跟历史、跟教会历史、跟人类历史，神在不同的时代把某一个真理因着这个环境特别把它带出来啊，然后这个真理如何开始、如何发展，你可以把一个真理从最当初教父时代一直追踪到现在的教会，这个真理的一些的丰富发展等等的内容。所以说研究历史神学非常重要，乃是能够了解我们的信仰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今天有路德宗神学？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所产生的教会路德宗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导、这样一个敬拜？或者你了解这个改革宗神学，你就了解长老会或者改革宗教会啊。那你了解这个重洗派，诶，你就了解多一点关于浸信会的一些的做法跟想法啊。所以历史神学非常的重要，唯有当我们能够掌握历史神学的一些的重要真理的内容，我们才能够承先启后，看见神在这个时代会透过我们 把什么重要的真理把它显明出来或者高举出来。所以特别我们发现在过去这100年当中有几个重要的真理呢，在过去这100年的历史当中呢特别被开启被高举的。我们大家回想一下过去这100年，特别在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那么重视过这样的这些真理。第一个是什么？圣灵的真理，圣灵神学或者圣灵恩赐的一些的真理跟教导，也可以说在过去教会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那么被神来开启来显明。还有包括末世论耶稣基督再来的事情啊。那么当然现在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圣灵恩赐当中包括五重执事大会帐幕啊等等啊，这个使徒运动的等等这些事情也越来越被看重，越来越被教导啊。那解释关于历史神学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它的重要性跟它的一个方法论。那我们要问，究竟历史神学跟系统神学或者说圣经神学有些什么不同？我们都上了系统神学，我刚才也讲了一点点系统神学的特点。那究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或者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所以让我们先来想一下，什么是圣经神学？什么是圣经神学？那你发现我在讲义上面画了一个图啊，也是很多的圆圈，你看到吗？很多的圆圈。但这些圆圈呢，基本上不是整个教会历史时代的时间，是直到圣经的时代，从旧约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然后到历史书、诗篇、智慧书啊，到福音书，到书信，到启示录，你透过一卷一卷书来研究里面一些神学的主题。比如说你可以专门研究创世纪这卷书里面的神论、创造论、人论，甚至救赎论。然后你也可以在出埃及这卷书里面来研究出埃及记的神观、救赎观、赎罪论、人论、神迹论等等。能够特别去研究某一个真理主题，在这个书卷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它的特点，或者说它的特显性，而且更要注意，在这个书卷里面，这个真理，比如说神论，跟其他书卷里面的神论，彼此的内容的互补或是发展。所以你可以研究羔羊的真理，从创世纪关乎羔羊的真理，然后到出埃及记、民数记，一直发展到启示录，这个羔羊的真理，神透过每一个时代的书卷的启示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完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这个圣经神学所谓的渐进启示 Progressive Revelation。 所以发现单单羔羊的启示、羔羊的真理，从创世纪的第三章，这个羔羊、这个救赎是从哪里看到？这个羊皮，对不对啊？神就用羊皮，用一个皮子来揭盖亚当跟夏娃，揭盖他们的羞耻。然后到了出埃及记，这个羔羊显明是什么羔羊？在会幕前的吗？献祭的羔羊，赎罪的羔羊。 然后在每一个书卷对这个羔羊的真理越来越显明。到了福音书，施洗约翰怎么宣告这个羔羊啊？很清楚的宣告，神的羔羊是谁啊？耶稣基督，除去世人的罪孽。到了启示录，这个羔羊变成一个愤怒审判的羔羊，然后到最后是一个坐宝座的羔羊，是得胜的羔羊。所以你可以从一卷一卷书做一个连贯性的啊，来追踪某一个真理的发展啊，包括以马内利，包括救恩论啊，每一个书卷对神的救恩都越来越有显明丰富的一些启示啊。所以你发现在这个图里面有不同的圆圈，这些圆圈代表什么？代表不同的神学主题啊，可以是关于这个人论的啊，关于这个神论的，或是救恩论的。每一个书卷你都把这些真理呢整理出来，然后跟每一卷书呢来做补充，要看这个真理的丰富跟发展。这是圣经神学的一个的特点。所以你发现圣经神学跟历史神学有没有类同的地方？有没有类同？很相似，你看到吗？只不过圣经神学它是时间限制在圣经启示的阶段时间里面，圣经历史的阶段时间里面啊，从摩西一直到这个施洗约翰启示录啊，这段差不多1600年左右，50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那么历史神学就它的时间的范围是怎么样？从使徒时代一直到什么？到近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的运动，每一个的哲学思想背景，他们怎么样影响的一个真理的发展开启，或者某种的神学理论的发展，我们去研究。好，那解释圣经神学。那么系统神学又是什么呢？ Systematic Theology。 什么叫系统神学？所以当你一听到系统神学，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啊？很有系统的，正正方方的啊。的确系统神学是很有系统，正正方方。所以系统神学通常是用一个系统的主题来讨论整本圣经的真理。所以我刚才提过了，这些系统的主题包括神论、创造论、基督论、人论啊、救赎论、末世论、教会论等等。但是系统神学的特点不是单单只是用这些系统的主题来看整本圣经的真理，更重要的，它会有某一个的神学的前提，或者说一个的哲学的前提，或者某一个的观点角度，某一个 perspective， 某一个 theme 来检视并贯穿整本圣经各项的真理，而且努力的去协调各真理一些表面上的矛盾，然后带出一个整体和谐的圣经真理的系统啊。这是系统神学的一个简单的定义。所以在我们的讲义上面你看到这样一个图，对不对？很多的系统神学家或者所谓神学家，他会用某一个的神学主题来看，来检视整本圣经的真理，然后来用这样一个角度跟前提 来整理出他的系统神学。举个例子，马丁路德用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前提来看整本的圣经，他的神学前提是什么？因信称义，用十字架，用耶稣基督。所以假如一卷圣经他看不到这个信心，看不到基督的话，他甚至认为哪卷圣经可能不是真正的正典。所以曾经他有段时间觉得新约的雅各书是草木和谐，可能不应该放在新约圣经里面，因为都是讲行为，没有讲信心，没有讲基督，没有讲救恩，都是讲行为，讲律法。马丁路德他用因信称义，用十字架的这个角度，他要看整本圣经，所以他能够在每一卷书里面都看到基督，看到救恩，看到基督的预表，用这个救恩这个观点可以说贯穿了整本旧约跟新约。而他用这样一个角度所产生出来的神学被称为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Theology of Cross。 假如我们有同学上过布里特老师的这个福音神学，他都带到这个十字架神学。马丁路德的神学最重要的就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整本圣经他都是用十字架救恩、因信称义这个角度来看每一个的真理。任何的圣经的一个的内容假如违反了这个原则，或者任何的一个圣经的教导违反了这个原则，他都会摒弃。也就是一个神学的前提，一个的 perspective 啊，来看整本的圣经。然后我们再看像加尔文，他是最高举什么？还记得吗？我们上系统神学提过，他最高举什么？马丁路德高举因信称义，从人的角度要借着信心来接受耶稣。加尔文高举的是什么？不是人的角度，是神的主权跟他的预定，跟他的预旨，他的 eternal counsel。神的预旨 eternal counsel， 神不是一个好像没有计划，好像随意，甚至把他的独生子牺牲在十字架上都不知道有没有人会信他的儿子的，会被白白牺牲的，神不会做这种事情。神是对整个的创造、救赎、得救的人都在他的预旨里面。所以加尔文他是从神的主权跟预旨这个角度跟大前提来整理圣经每一样的真理，甚至用这个角度去解决一些真理上圣经的一些的教导上的表面上的矛盾，而带出了改教宗神学，或者应该叫改革宗神学 Reform Theology。所以当你看到 Reformed Theology， 千万不要把这个 Reformed Theology 跟马丁路德的 Reformation Theology 搞混了，是不同的一个系统来的。 Reformation Theology 是一个更广的一个 umbrella。 Reformation Theology 透过改教运动，第一代的改教家产生了马丁路德的神学、十字架神学或叫福音神学，第二代的改教家加尔文也是在这个 Reformation Theology 的接盖之下，他产生的却是所谓的改革宗神学。那这样的一个神学立场呢，在今天的长老会教会或者说 Reform Church 改革宗的教会啊，他们还是接受加尔文的这样一个系统神学啊，或者他的神学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在许多年前，在非洲，特别在少数的一些天主教徒或者天主教的神学家当中，他们接受了一些共产主义的大前提，他们用共产主义作为 presupposition， 作为他们的 main theme， 作为他们的 perspective， 来重新检视圣经的真理，而建立了一个神学的系统。这个神学系统叫做什么？解放神学 Liberation Theology。 所以他们从共产主义的这个角度重新来看什么叫救赎。你知道他们怎么定义救赎吗？救赎不是指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拯救世上的罪人，他们不是这样定义。他说救赎乃是让这些受逼迫受痛苦被剥削的穷人能够脱离这些资本家的剥削，而让他们得到自由，得到公平，得到物质的平均分配，这叫救赎。什么叫福音？福音就是你去告诉这些被剥削的人，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起来，可以革命，打倒这些资本家，打倒这些老板，这叫福音。你发现他们的解放神学跟福音神学跟马丁路德的所讲的福音神学一不一样？不一样。这很可怕的，透过某一个的哲学前提来重新整理一套理论，所谓神学可有不同的结果的。或者说我们知道在德国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 Karl Barth， 他的神学被称为什么神学？新正统派神学 New Orthodox， 加个新正统派表示他的神学正不正统？表示不正统嘛。假如是正统就不要加个新正统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他所产生的这套神学思想叫新正统派神学？因为他用了某一个哲学前提来重新整理一套思想神学系统。他用了一个什么哲学前提？存在主义 existentialism。 所以他来描写这个圣经怎么样会成为神的话。他说圣经客观上不是神的话，所以可以有很多的错误。他一方面接受这些批判神学 criticism 的批判，你们批判圣经有错误没有所谓，因为圣经客观上的确会有错误，但是当你读圣经，神透过这个破烂的工具让你跟神有个 encounter， 有一个 existential encounter， 有个交遇，在这个交遇当中，在这个 encounter 当中，神透过这个工具向你说话，那个时候圣经就变成神的话。你看这些就是用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观念、来解释圣经，来建立他的启示论圣经论、所以的确有他的危险，说被称为新正统派。那更可怕的，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所谓新派神学 modernism， 新派神学或者 liberal theology， 自由神学。那究竟这些 modernism 或者自由神学他们的前提是什么？他是用什么前提来看圣经？用什么前提？他们是用理性跟圣经的批判学，用 criticism， 所谓高等的批判低等的批判、接受这些的批判学跟理性主义、来看圣经。所以他们不接受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神迹的事情，道成肉身借着童贞女而生，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耶稣在这个在水面上行走，或者彼得在水面上行走，怎么可能五饼二鱼可以喂饱五千人？所以他们用一些理性的方法来解释掉这些神迹。所以他说，哦，为什么五饼二鱼能够喂饱五千人？你知道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说，不是因为耶稣把那个饼从少变多，乃是因为这个孩童的五饼二鱼拿出来了，这个孩童的那种爱心，那种洒劲，感动了很多人，就把这些人私自收藏的五饼二鱼也拿出来，所以就够吃。你看吗？他们用人的方法去解释神迹。哦，彼得为什么在水面上可以行走？因为他刚刚跳下去这个地方有一个礁石，结果他走了两步就离开那个礁石，所以他就往下掉了。所以用很多很好笑，我们觉得很好笑的方法要来解释神迹。他们基本上就是不信，所以也被称为不信派。他们接受了科学理性的前提，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他们就不能接受，所以更产生这个 Rudolf Bultmann 所提出来的除神化神学 Demythologization。 他说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充满了很多希腊的背景的神话，很多都是神话故事啊，复活啦等等就是神话。你要把这些神话把它除掉 Demythology， 把这个神话除掉，然后把这个神秘神话的外衣脱掉，然后看看里面的 Universal Truth 是什么，才是真正有用啊！这叫除神话神学。所以四福音给大家一除的话，根本就没有什么这个圣经的真理的内容，这些他们觉得荒诞的不可信的都把它除掉啊，什么水变酒，这些都是神话啊，瞎子能够看见也是神话啊，童贞女生玛利亚童贞女生耶稣也是神话，这些都要除掉。好，所以我就举了一些例子让我们了解，一个系统神学家的确会有他的一些 limitation， 我们要非常小心你所选择的神学的前提啊。所以我在这个讲义里面画了几个图，圣经就好像一个椭圆形的东西，这是圣经啊。某一个系统神学或者某一个神学的系统很多时候是方方正正的，也是一个系统，人的一个神学思想系统，很多时候这个系统不是太小就是太大。太小的意思就是说把很多的真理他们没有办法拉在这个系统里面去解释， leave out， 漏了很多的真理啊。但也很多时候呢，会这个系统呢，人的系统会太大，啊，圣经里面没有讲的一些真理呢，他们也加进去了。你是会发现，神说不可加添，不可减少。其实人的系统的神学或者神学的系统，常常是不是加添就是减少。所以你看天主教的神学加添了些什么？人的行为善功，对不对？靠人的行为善功得救，啊，那么。改革中的神学可能就减少了些什么？人的努力，人的传福音啊，人要去拼命，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又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反正神都预定了，神都拣选了，你不传福音，这些人总是会得救吧？又漏了一些真理，漏了人这一部分的传福音跟努力啊。所以，的确我们不能迷信某一个神学系统啊，但是呢？当你去看整个两千年不同神学系统的内容，你可以整合出一个比较接近这个圣经全部启示的系统。可能这个系统也不是单单 是路德众神学，也不单单是改革众神学，也不单单是灵恩神学，可能是几个系统我们要 merge。 所谓现在后现代主义啊，但我们不强调后现代啊，但是那个方法论我们今天不能够好像只是说，哎，我就是路德宗的信徒， I'm a Lutheran, I'm a Presbyterian, 我这个长老会信徒，我是福音派的，哎，我是所谓灵恩派的。我的意思是说，可能神在不同的宗派里面都给你一块 puzzle， 你把这片的 puzzle 大家拼在一起，可能会得到一个全面圣经真理的 full picture 或者 whole picture。 所以当你阅读历史神学的时候，你的胸襟会越来越 宽阔、啊、你就会了解，哦，路德教会他们信些什么，浸信会信些什么，改革宗教会信些什么啊，或者说卫理师、卫理公会 Methodist Church 他们信些什么。哦，你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他们一些真理的重点跟优点。像 Methodist Church 卫理公会他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最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强调是什么啊？Discipline life 很有方法的，但是在神学的内容他们强调什么啊？成圣 Holiness 啊。所以还记得约翰卫斯理跟 Charles Wesley 他们当初他们成立一个叫 Holy Club 这个成圣的团契，他们一生就是强调成圣啊。刚才有姐妹提到啊，周姐妹提到这个约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神学主题，特别在17世纪的清教徒的神学里面，他们提这个约的神学或是所谓盟约神学，用这个约的真理把新旧约贯穿起来。新旧约是贯穿的，不是对立的，不是说哦，我们今天是在新约恩典时代就不需要管旧约了，就不需要管十条诫命了。 No， 十条诫命申命记28章就是应许，不单是针对以色列人的，也是针对应用在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你要得生命得得更丰盛，你要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你出你入都蒙福。你回去好好看生命记28章第一节到四节，所有的节是应许，今天都是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但是条件是什么？你要谨守听从什么神的一切的诫命，神的话。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哎呀，我因信称义了，我得救了，啊，反正我已经能够上天堂了，我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是照样的犯罪啊，照样的过你的老的生活。你没有办法经历到生命记28章第一节到14节的祝福，你没有办法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所以盟约神学有一个很大的贡献，我们将来有机会获取，希望获取在这堂课的最后的时间，我有机会讲到清教徒神学，特别来介绍盟约神学，特别来研究这几个约的关系啊，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啊、新约，然后再谈到亚当之约、永恒之约，这些约彼此的关系啊，那用约来贯穿整本新旧约啊，是一体的啊，不是旧约跟新约是不同的，是对立的啊。究竟旧约跟新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但是也有它的一些外表上的不同啊。不同的是什么？相同的又是什么？那这些都要在盟约神学里面呢，我们可以去探讨的。那当然，我们需要真的花时间好好去研究去了解，透过历史神学的探讨能够找出你自己的一套的神学的架构跟理念。 那以我本身来说呢，我自己研究了差不多这20几年，我还没有找到一个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个神学家一个架构真的是 comprehensive 的，或者说能够不会 left out 又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很少。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 Reform Theology 的神论跟神的主权的教导，但是又发现 Reform Theology 的圣灵论很弱，甚至加尔文说这些圣灵的恩赐已经停止了，啊，所以圣灵论就很弱了，啊，那么其他的不同的神学系统总是你发现呢，不是漏了这个就缺了这个。所以呢，我们今天是很有福的，因为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可以往前看来做一个大综合，不单是可以往前看，而且我们还可以看这个时代神在我们当中在这幕后的时代最后的一些真理的开启，让我们去看见，让我们可以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荣耀的教会，一个有能力的教会，一个得胜的教会，绝对是要建立在一个全备的真理的启示，不是好像一个汽车本来应该有4个轮子，你结果只找到3个轮子，你想想看这个汽车怎么能够走得快走得稳。现在很多的教会可能就是只有3个轮子或者只有2个轮子，所以风一吹就倒啊，一端一些什么的运动一来，来一个使徒运动，来一个什么运动，他们就搞得糊里糊涂，然后就教会就分裂啊，产生很多问题。让我们有一个全备的平稳的真理的一个建造啊。所以我觉得三方面的神学，刚才提到历史神学，还有呢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这三个神学呢可以说是三根重要的 pillar 柱子，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一个完整的对圣经真理全备的认识跟了解，需要透过这三方面的合作。你不要特别高举系统神学，也不要特别高举历史神学，也不要特别高举圣经神学，要三方面都认识，然后平衡，然后才真正产生一个对神完全的认识。所以假如你已经读了系统神学，那感谢主，你现在读这个历史神学，将来希望还有这个圣经神学。但我们神学院是把圣经神学放在我们的圣经书卷的 Biblical Study 这个 department 里面，所以我们又教导摩西五经的，介绍先知书的，我们透过研究摩西五经，就研究摩西五经里面的一些神学主题，然后先知书里面的一些神学主题，还有保罗书信里面的一些神学主题，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补充这个 Biblical Theology 啊。所以今天有些的神学院，他们呢很怕一些人的大前提哲学跟主观，基本上他们不开系统神学，他们的神学院只有圣经神学，或者所谓教会历史，他们不开系统神学，他们有点过分的害怕。但是其实这三方面都是重要的，透过三个不同的角度，能够让我们对整本圣经、对神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好，那介绍了这三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刚才 Charles 举手。
Rudolf
Hoffman。啊，所以上网会找神学字典，会查一下他的资料。但这些新派神学家，他们对圣经字义原文背景的研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入，是我们很多福音派 神学家所不能比美的，他们真的是自学的严谨，从学问的角度啊，他们真的是很厉害，但是很可惜他们的前提错了，他们不是用一个信心的前提，他们却是用一个理性的前提啊，一个批判学的前提啊。好，有没有其他问题？Systematic Systematic Theology 系统神学 Systematic 要圣经神学 Biblical Theology Biblical、啊、三方面对我想历史神学跟圣经神学很有相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就是我们有一个 historical survey to understand each truth by each book, by each age, and also its development through different ages.只不过圣经神学它的研究的范围只有在这一千多年的圣经历史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但是历史神学却有差不多两千多年的历史时间空间，不同的时代，神在不同的时代里面从圣经里面开启一些的真理。所以你发现初代教会，我们马上就进到这个教父时代，他们对这个三位一体的真理的开启，教会体制 Church Government 的这些真理的开启啊，然后进入黑暗时期，走错路了，政教合一，差不多一千年里面神没有什么真理的开启啊，在 Medieval Age 一千年里面都乏善可陈，都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去追随的。当然在这黑暗时期里面，神还保守一些渔民，他们在灵修神学，在亲近神祷告读经的生活里面有很多的操练跟亮光，那这是我们在灵修神学里面我们有介绍过的。一直到了马丁路德1517年，然后改教运动，神就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开启啊，然后到了17世纪开始注重这个末世论，然后到了这个18世纪神兴起约翰威斯里注重成圣啊，要不同的时代你会看到一些不同重要真理的开启。我刚才提到在这个19世纪末跟20世纪开始圣灵的真理的开启，圣灵的恩赐啊，特别近代这些五重执事的开启啊，这个琴与炉敬拜赞美的开启啊，包括大卫帐幕真理的开启等等，还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很丰富啊，我们不晓得神还会从圣经里面把什么重要的真理要我们看见，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打开的心，回到圣经，让神按照这个末世时代的需要，把一些重要的真理恩典能够带到我们当中，好让基督的心腹在这末后的时代能够被荣耀的建立，不是瘸腿的，不是不完整的，是一个全备的真理来建立一个全备荣耀的教会，有能力的，有真理的，有恩典的，有生命的，有话语的，有圣洁的。好，
所以他这个这两个神学中间没有这个 overlap，
也可以说历史神学是圣经神学的延伸，或者这样说延伸。好，
系统神学
好
应该是圣经神学的延
史神学是主要是神学思想的一个范畴。
也可以说，就是说你要建立系统神学，在这个时代，向这个时代的教会说话，你需要有历史神学的基础。啊，所以这个时代的系统神学，在后来的世代来再看我们呢，我们也变成历史神学，因为我们走进历史了。但是应该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那个时代的声音，对真理的一些特别的亮光看见重点，或者说福星，或者看重。所以我们感谢神了，在这二十世纪神让我们看到圣灵许多的真理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所以圣灵神学是个很新的范畴，对吧？很多的讲论也好，可能都是讲的不是那么完整，甚至讲的有时候东歪西倒，但是神会不断的修正，因为 it is a young knowledge， 是个新的。啊，以前的时代好像这些的神的仆人在这方面的教导各方面不是那么的多，或者那么的完全，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时代起来好好看圣灵的一些工作，能够回到圣经整理出一套理论作为一个 guideline 跟 principle。 啊，假如你好好来注意过去这一百年，从五旬节运动到灵恩运动到灵恩第三波到现在所谓的第四波，每一波比前一波在圣经真理上面更完全更进步。像第一波强调说，哎，圣灵充满一定要讲方言，方言是这个 the evidence of being filled or baptized by the Holy Spirit。 那到了第二波灵恩运动就开始不强调这个所谓的 evidence， 就是要讲方言，所以叫灵恩，不再强调方言了，强调灵恩是灵前十二章的九大恩赐，包括医病赶鬼等等。啊，到了第三波的时候更是强调全能布道敬拜赞美，啊，这些实践的神学。啊，所以会越来越完整，啊，越来越成熟某一个真理。啊，假如你回到教父时代，我们会花一段时间就研究教父时代他们对耶稣的神性人性三位一体的这些讨论，他们差不多花了300年的时间啊，300多年啊，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到这个亚他尼修 Athanasius 的时候，才开始慢慢整理出一套比较完整的三位一体的圣经神学，或者说耶稣基督的神性人性的真理的理论，是要花时间的。啊，但最少我们在中国教会，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开始好好去注意，去了解，去研究，去分析，啊，能够建立出一套获取叫做圣灵神学也好，叫做末世神学也好，来指引这些种种的一些的情况。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影响整个教父时代甚至到中世纪的神学思想的背后的一些哲学前提，或者一些哲学的思想。那我只能够介绍三个主要的哲学思想，但是你发现这三个哲学思想影响了基督教1000多年，特别在初代的教父时代深深的被这些希腊哲学的思想影响。那第一个哲学思想我要介绍的就是 Stoicism，就是 我们翻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啊，提到这个斯多亚派，我们一同翻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你发现，在使徒的时代，保罗就已经感受到这个斯多亚派到底是什么的一些影响。《使徒行传》十七章十八节。好，这样的我们一同来读。还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辩论，有的说着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有的说他似乎是传说外邦鬼神的。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那么特别提到保罗跟这个斯多亚派来辩论，那究竟这个斯多亚派他们信些什么？斯多亚派是在主前三百多年 Synod 所创立的。那么它发展的根据地是在希腊的雅典。他们这个学派所高举的是两方面，上智，崇尚这个 reason， 还有崇尚这个自然 nature。 所以因着他们高举人的智能智力，他们相信人是个 reasonable man，人是一个非常有理性啊，有道德良知，是在它里面有真善美的。那这些的美好的品质是需要透过教育 education， 所以他们非常注重教育，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很注重教育，透过教育去把这些人的美德美善把它发展出来，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成为一个理性的人，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有这种的本能，有这种的潜能。第二，非常重视这个自然律，要让人尊重这个自然，而且尊重这个自然律，你不要违反这个自然律，包括人的身体的自然律啊，你要有节制的生活啊，你不要好像违反你身体的自然律，暴饮暴食啊，或者说不睡啊等等，要过非常节制的生活。所以关乎到这个节制，我们马上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保罗特别提到这个节制的事情，很可能是当时在这个斯多亚派的哲学的背景里面啊，去影响啊，来对这个腓力斯的一些的提醒。我们一同来注意看《使徒行传》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好，保罗讲论公义什么节制和将来审判，腓力什么甚惧惧恐惧。所以腓力斯可能也是在当时这样的哲学背景里面，他知道节制的事情。要保罗来提醒他。所以尊重这个人体的自然律，也尊重这个社会的法律啊，一个人一定要守法，守社会的这些法规啊。 所以他们非常的崇尚法律跟公义。然后第三方面，他们相信神的灵是临在人间的每一个事物，所谓 divine immanence of God， 有点像泛神论的味道。啊，让我们来看一出圣经，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也按照他们这种的哲学背景呢，跟他们来宣讲。使徒行传十七章，我们看二十七节跟二十八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事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你看到这两节圣经吗？整个内容有点像什么斯多亚派的这种的讲论。保罗能够以他们的哲学思想背景来跟他们对话，神离你们不远，就在你们中间。所以按照斯多亚派来说呢，既然神是临在他们当中，神也掌权安排着每个人的命运跟人生，所以对他们来说呢，他们相信神安排他们的命运，他们凡事都不会强求，也可以说像我们中文所说的若安天命，若安天命，不会强求，因为他们相信有神的掌管安排他们的命运跟一生。 Accept life as it is。 那第四方面，他们相信人有这种的美德的潜能，甚至他们描写这种美德的潜能呢，他们叫做 Logos Stamatitokos， 就是有这个 Logos 这个道的道性在每个人的里面，但这种道性呢是非常微小的啊，是一个 Stamatitokos， Stam 就是 很小的意思， Stam 一个精微的道性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而这种的道性就是他的 innate reason， 他的本能的本身有的一种的理性跟智能。那么每一个人用这种的道性去发展，就能够实践出美德，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所以因着这种的人论高举人的智力跟能力，这种的哲学理论也影响了后期的柏拉修啊，还记得柏拉修吗？ Pelagius， 我们有所谓的柏拉修神学啊。那柏拉修是非常高举人的无罪跟人的自由意志啊，反对原罪的。所以我们将来会特别会讲到奥古斯丁如何来对抗柏拉修的一些的错误的观点。那当然透过柏拉修主义就引起了这个以后的阿米念神学，或者说这个 humanism 等等，都是高举人本身的能力。那这个斯多亚派也影响了很多其他的哲学家啊，包括 Seneca、 Cicero， 还有一个罗马的皇帝 Marcus Aurelius，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哲学体系有非常深广的影响，是以人做中心的一个神学，以人做中心的哲学系统。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柏拉图，他的哲学中心呢很有意思，是以天为中心。然后再看这个 Aristotle 亚里斯多德的哲学系统，是以物质为中心，很有意思的啊，三个不同的 direction。 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